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不快乐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常常会与他人比较哦。当我们一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快乐，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人比人会气死人呢。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再会被比较来捆绑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讨谁的欢心。或许我们身边的人很难讨好，如果说我们的父母亲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挫折，让我们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好的话，那我们要接受上帝无条件的爱，要接受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那么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可能我们会偏向于觉得上帝是比较严厉的，总是看见上帝公义的那一面，而很难去思想上帝其实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但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把上帝视为一位好好先生，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上帝都说好，那么这也不是正确的。也因此呢，我们要对圣经能够有更深的认识，透过圣经我们可以更知道神的心意，而且我们讨神的欢喜并不是因着怕被神处罚，而是因为我们深知他如何爱我们，我们想要回应他。我们的天父上帝绝对不会是对我们情勒哦，现在很流行情绪勒索这一个名词哦。如果我们感受到是被情勒，那么其实我们所作所为并不是出于甘心乐意。我们都知道，如果对孩子我们勒得越紧，他就想跑得越远哦。上帝并不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爱里没有惧怕，得以完全，因此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让我们的服事不仅是出于甘心乐意，而且在当中会经历到从神而来的满足和喜乐。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为神所称许”，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八节，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为主所称许，对每个人来说，希望自己的行为得到称许是很普通的事。孩提时期，我们渴望得到父母的肯定，长大了，我们在乎朋友、同事及上司的看法。有时候别人对我们的观点可能会变得过于重要，甚至成为我们衡量自我价值的方式。保罗说，他从来不曾努力去得到人的称许。有些批评保罗的人想以评论左右保罗的言行，他们赞美自己的言行。 这些人寻找众人的称许，结果他们得到自己所追求的。耶稣说，那些寻求别人称许的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保罗也领悟到，得到人的赞赏并不困难，但得到神的称许却需要更多的努力。耶稣由天父那儿得到的称许，做得好，也成为保罗的目标。保罗知道自满并不难，他也曾满意过自己的生活，直到他领悟自己所引以为荣的公义，在神的国度中只不过是一堆粪土罢了。在保罗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了解神对他行为的评估比他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你最看重谁的意见呢？是否满意并享受周遭人的称许呢？是否也满意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不要忘记，得到神的称许是很重要的，把生命献给神会是满足的，而且这也会是我们过公义生活的动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更认识你，更看重你的称许，而不是在乎世人的称许和掌声。唯有你能填满我内心真正的虚空。再次将我的生命献给你，因你全然的认识我，恳求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我这一生都陶主喜悦。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小羊诗歌的《为你所认识》。
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哦，为你所认识，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还有更伟大的事。我离丰功伟绩，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 我身上全借我，让我深知道你爱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透过这一本书，我们会看见护理其实牵涉到非常多的面向啊。今天要看到第十八章《护理与行政管理》，以及进到第十九章《护理与法律》。库克爵士1913年写完《南丁格尔生平》这本书，叹息说，南丁格尔出生的那一天，我们国家已经少了一个最佳总司令的人选。库克爵士认为，南丁格尔如果身为一个男孩，以他的行政管理能力，一定可以成为历史上最杰出的总司令。南丁格尔虽然没有领导大军，但他却领着一队队的护理精兵去减轻普世人类的疾病痛苦。医学史家魏克曾写道，历史上对减轻人类疾病痛苦具有最大贡献的有三，分别是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李斯特发现手术消毒法与辛普逊发现麻醉药哥罗芳。李斯特与辛普逊的发现后来都被更新的方法取代了，唯有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影响最深远。护理改革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他一个人去冲锋陷阵。南丁格尔认为，任何的改革计划都可以因依法无据或预算不足而被永远束之高阁。因此，国家的行政机关、预算审查单位都需要有支持护理的人，改革才能有效率的推动。南丁格尔写道，护理改革如果只在医院里，改革的深度还出不了医院的大门。1857年到1870年，南丁格尔大部分的时间都卧病在床，克里米亚热一直折磨他的身体与精神。但是这几年时间，他推动医院制度的改革、军队卫生的更新、印度环境的改善、国家卫生署的建立、国防医学院的设立、成立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并且影响红十字会，使普世护理运动风起云涌。一个病人怎能完成这么多事呢？南丁格尔写道，经常的濒临死亡使我节省下所有的力量，做最应该做的事。一条牛只要有一条系住牛鼻的绳子，就可以轻易地驾驭它。那么，哪里是护理改革的关键呢？南丁格尔把改革的关键系在政治与财经上。当时，大不列颠的国防部长、印度总督、陆军总司令、卫生署委员会主席、《明报》主编、议会领袖、学校校长、大医院院长都有南丁格尔的人马。他利用他的高知名度，不仅散播护理光辉，更是撒出一大片的护理改革之网。南丁格尔以女王对他的支持、信任，与情报官雷弗以了解整个政治架构与行政流程所给予的协助，他不断地推荐顾家的男人、爱百姓的政治家、爱护士兵的将领、对受苦有深刻同情的财主、严格自我要求的女人进入重要的行政决策部门。有这些特质的人不需要学过护理，也一定会支持护理，因为护理本来就是爱人如己的工作。 南丁格尔小心翼翼地牵引护理改革，使护理工作不依附某个政党，不隶属某个财团，不讨好某个阶层，甚至不归附在任何宗教之下。南丁格尔虽然在《护理摘要》一书上写道，护理是一条服侍上帝单纯而直接的道路，但是他在《思考的建议》这本书中写道，当护理被正确的实行时，自然就会带出福音，不用一开始就刻意标榜。南丁格尔写道，行政管理是公益与慈爱的结合，他始终在找有这种结合特质的人。1863年10月，印度总督出缺，很多人争取，英国总理询问南丁格尔的看法，南丁格尔推荐劳伦斯爵士担任。1857年印度孟加拉之乱，劳伦斯是平定战乱的将军，他作战前深思熟虑，并且身先士卒，战后他无条件释放所有的叛军，但国家有令，叛乱重则处死，轻则拘禁或是鞭打。劳伦斯抗命，并宣称自负刑责。他虽然被下放边疆，但是他身为印度人所敬爱，他只带30个士兵去管理北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一大片土地，结果安然无事。他被称为最爱护印度人的将军。劳伦斯虽然作战勇敢，但他更以只要妻子不在身边5分钟，他便一团混乱、坐立不安著名。他深爱妻子，又是敬虔的基督徒。南丁格尔知道这些事，就认定这人一定支持护理与工位改革。后来劳伦斯成为印度总督后，果然不负所望。在南丁格尔的规定下，他大力改善饮用水水源，建造积水地区的排水系统，实施传染病病房隔离，定期抽检市场脏乱，推动全民运动等等。1865年，南丁格尔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过去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福利改革，护理都是被忽视的一环，这是社会福利的伪善，以贫穷处罚病人，以放弃处罚低能者。我认为社会改革是最会吹牛的伪善，以为给人一颗小薄荷糖果就可以安抚一切哭嚎。社会的观念不会自动改变，身为护理人有义务去教育他们。他在议会贫民救济法的修正案上上书给支持他的总理帕默斯顿，说道，我们的国家需要重组关怀病人与穷人的政治架构，病人不是无用的垃圾，受苦的人不应独自背负他的恶。1865年10月，帕默斯顿死前说道，归于知道反家的正确道路，政治家竟然不知法律的正确原则，人不如鱼。南丁格尔并不退缩，1867年他写信给反对阵营的领袖格拉顿，说护理与工位是医疗品质的两只脚，这两只脚站稳了，才能画出全国人民健康之道的蓝图，才能提高服务人民的品质与效率。南丁格尔的朋友劝他不用写这种信，对格拉顿那种人讲也是白讲。南丁格尔还是寄出这封信。事后他写道，我的人生实在花太多时间去解释护理的重要，我深知真正的智慧是不需要去解释的，但是期望改革护理的心愿却使我不得不说，也许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主要动力。他后来写信给支持他的史密斯，说道，护理必须进入政治圈，才能教育政治人物认识护理与工位，不然财税局的一个公文来就可以抹灭护理人员的一切努力。护理进入政治界的途径不是抗争，也不是对政治的巴结，甚至不用极力去争取权力，只要提出正确的理念，给对方留下一点可以认识与学习的空间。1864年，印度总督劳伦斯来信，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我只能以失望总括推动护理与工位工作的感觉，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愿意承担，更糟的是孟加拉族认为护理与工位抵触他们的文化而掀起暴动， 他们从心底就对护理反感，对这些刚硬的人，我是不是在从事一件没有希望的事呢？南丁格尔回信说，亲爱的劳伦斯总督，当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想一想100年前公卫观念萌芽时，我们的祖先也反对，揭露多年风尘的人本来就会沾得灰头土脸。你要训练印度人成为医生、护士、商人、机械工程师，医生可以有自己的医院照顾病人，情况会慢慢的好转的。南丁格尔的看法是正确的，世界上最早成立卫生署、颁布并执行公卫法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印度。要做事的人就不怕有敌人。1865年国防部的哈丁顿爵士在议院炮轰南丁格尔与护理改革，他说，护理与公卫是浪费国家金钱的无底洞，克里米亚之役后才不过10年，护理预算支出却已膨胀到400%，造成国防预算日益窘迫。南丁格尔立刻书面答辩，国家预算的最高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护理预算支出完全符合这个原则。反观多少国防预算是真的用之于民，南丁格尔更厉害的一招棋，末了反将对方一军。既然主管当局在执行上有不合任务的困难，管理护理、公卫与医院的单位可自国防部转移到内政部，这是明智之举。内政部门的行政资源比国防部丰富，行政流程也比较清楚。议会通过南丁格尔的建议，从此医疗体系隶属内政部。反对护理与公卫的议员没想到弄巧成拙，于是又提出，护理是打扫清洁，公卫是推行禁酒，所以最好是与内政部的预政司合组，成为预政司的部门。南丁格尔写道，妒忌是这一提案的主因，但是我们应该为建立正确的法案而努力。如果有了正确的法案，在这合法的根基上，我甚至可以与攻击我的人合作。南丁格尔不是只为一个法案而争，他为世世代代合理的医院管理制度与护理人员的法定地位而争。他深远的眼光看出事情的关键，他以书面提出，护理人员的职业分类应该由市政服务类改为医学专业类，因为护理人员的产生是经过严谨的科学训练。这个建议在议会也获得通过，从此护理人员职业分类是属于医学的。这个法案一通过，原本反对者提出护理是属于预政的提案就显得不伦不类，立刻被否决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十八章护理与行政管理，以及进到第十九章护理与法律。原来南丁格尔他对于护理的改革是要经过这么多的难关呢、啊。好，下一回会继续看到第十九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说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受苦微笑时